序二，勇士昂首，脚踏寒霜。吴念真，导演、作家。有个朋友曾经半认真、半玩笑地描述了台湾百姓跟政府关系的三阶段演进。他是这样说的：威权时代，政府只要做任何事，小自造桥铺路，大到延长国民义务教育，都是德政。百姓都被要求得感激涕零，恩泽永怀。然而民主落实之后，选举频繁，支票乱开，百姓也开始要求政府无所不能，无所不在。气象报告不能不准，台风过后门口的垃圾最好马上帮我清干净了。经过两次政党轮替之后，台湾的百姓终于慢慢看清，不管执政的是哪一党，政府不但都不是万能，有时候甚至还是阻碍，是负担。而且百姓似乎也没有比他笨，许多急迫的现象、急迫的困境要等他发现、等他规划、等他解决，恐怕得等到桃摸翠秋呗。所以算了，与其遥遥无期的空等，倒不如我们现在就挽起袖子自己来。朋友还加了注解，说有才能的人就是有远见。人家张荣发先生早就告诉过我们了。有一回被问到，长荣发展的过程中，政府有没有帮上什么忙的时候，老先生说了一句名言，他说：“政府只要不找麻烦，我就谢谢他了。”年轻时有个朋友写了一幅字让我贴在宿舍的墙上，不耐常年交希望，剑鞘嘎嘎惜清响，勇士拔刀惜昂首，脚踏寒霜。多年过去，那幅字早已不知去向，写字的朋友更早已弃文从商，而且移民他乡，但内容迄今难忘。原因或许是某些悲壮的词汇或意象总让青春时期的自己沉迷单逆吧。而再度想起龙飞凤舞的这幅字，尤其是那句勇士拔刀惜昂首，脚踏寒霜，则是在阅读台湾368新故乡动员令这本书的初稿的那个当下，那些在录音室里和我长谈过的许多人，他们的脸孔再度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面前。他们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特色，无论男女，似乎都眼神坚毅，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力气，仿佛就是当年我对那个拔刀昂首的勇士的想象。可以和这些人相遇相识，好像得先跟《中国时报》的张瑞昌先生说声谢谢。2011年12月一个冷冽的晚上，纸风车319乡镇儿童艺术工程在新北市的万里完成最后一个乡镇的演出。原先计划用10年时间逐步完成的梦想，没想到却因为全台湾民众超乎想象的热情催化，只用了一半时间，梦想就已经成真。那个交织着感恩与不舍、笑容和眼泪的夜晚，我并不在场，而是在几千里外的美国，正准备几个小时后的一个演讲。瑞昌也不在场，他正在报社上班。但他忽然打了岳阳电话给我，问我在纸风车319乡镇儿童艺术工程结束后有没有新的构想。我说，除了要偿还许多赞助者的人情，除了要让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好好休养一段时间，短期内实在不敢再有什么构想。因为经历这一次已深深体认，当初几个人用一张嘴谈出来的构想， 最后却得劳动无数人的披星戴月，流血流汗的去实践。老师说，若有任何荣耀，都要归于所有赞助者、演员和工作人员。至于自己，除了觉得亏欠之外，在那五年之中，无时无刻都有一种深沉的罪恶感隐隐出现。亏欠或许还有补偿的机会，但这种类似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罪恶感却永远无法释然。所以谢谢，我不敢再有任何构想。不过瑞昌似乎是有备而来，说他倒是有一个构想，说台湾许多乡镇里其实有许多人都怀抱着和纸风车319乡镇儿童艺术工程一样的梦想，单纯的想连接众人的情感和力量，为族群、社区、乡里或整个台湾，在农业产销、教育文化、社区重建、环境保护等不同的面向做出一点改变。而且很多人已经默默做了很多年，甚至达成一定的成果。瑞昌觉得这些人和他们的理念、他们艰辛的过程和经验都必须让更多人知道，所以他和报社有一个计划，希望透过报纸结合网络广播，让这些人、那些事可以逐一呈现。他说，这些人已经结合了相当人数的情感和力量，如果我们可以连接这些人，那可能就是台湾一股正向的、强大的民间自主力量，是在当下普遍弥漫着失望、颓丧、甚至灰心、无感情绪的台湾，一种可以激发众人的热情和精神。他说，田野调查和资料整理有报社的资源可以支应，至于老人家你，只要出一张嘴就可以。主旨如此强大，而我所要承担的分内工作听起来并不沉重、繁杂，不答应的话，于公于私好像都说不过去。于是在过去一年多的日子里，我和死对头小野先生分别和这些人见面、认识、长谈。我不知道小野先生的感受如何，对我来说，那绝对是一个无比震撼的经验。台湾368新故乡动员令的这些人，无论是知名作家黄春明先生，因电影《赛德克·巴莱》而知名的林庆台牧师，或是之前你我从未听过名字的所有人，他们都有着同样特质，他们真正的把脚踩在乡里的泥土上，一步一脚印地埋头深耕。他们不求掌声，不求一己的名利，他们不但不寄望政府关爱的眼神，甚至有的人工作是长期的和政府财团抗争。我不知道他们的工作和经验是否如瑞昌所说的，可以成为台湾一股强大的正向力量，但对我来说，一次的访谈就是一次的鼓舞，因为他们面对挫败和困境时有着与我截然不同的态度。当我选择逃避，他们在同样的状态下却选择改变。我必须承认，有几次访谈过程，技术人员必须关机重来，因为他们某些故事和遭遇让我无法回应，甚至一度哽咽而无法言语，但对他们来说，却仿佛只是平常人的某件平常事而已。这是他们的故事，我们只是转述。台湾不死，或许就因为在每个角落中都有这些不起眼的麦子。